达摩血脉论七，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达摩祖师的血脉论。首先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就是这个需要有个目标，这个目标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啊。那么这个目标我们平时都有讲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目标但是呢最好的最好的最崇高的就是菩提心那菩提心呢就是说我们下定决心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为了这个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首先下决心我们自己成佛，先成佛。那为了成佛就是学习打坐修心包括烧香拜佛等等这个就叫做菩提心这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这个高度的重视，这个非常的我们平时都很需要很需要。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达摩祖师的血脉论那么达摩祖师的这个血脉论的他的这个从头到尾，他从头到尾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核心的思想核心的内容呢，那就是讲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大乘佛教尤其是第三转法轮那么他们呢就是不讲鬼不讲神就是讲人的自己的本心，因为我们的本心就是跟我们的就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一个对一个普通的人来说我们这一生当中呢追求的是什么呢？主要的几个一个呢就是自己的健康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快乐或者是幸福幸福健康这个就是最重要了。其次呢物质财富呀等等的。那么这个当中呢就这些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幸福或者快乐呢就是跟我们的自己的意识我们的心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呢健康昨天你也给大家讲过了，健康呢也就是跟我们的心有很大的这个关系76%就是这个疾病都是来自于情绪。所以呢我们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健康跟我们的心有多大的关系然后呢幸福快乐或者是不快乐也是跟我们的情绪和心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自己的心的本心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从现实的意义，从现实生活的意义讲那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个更高的这个层面上讲那就是解脱解脱。那解脱那就是我们唯一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要证悟自己的心的本心，也就是彻底的了解我们的心的本心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了解了以后呢就叫做证悟这个证悟就是让我们解脱它就是能够使我们解脱，能让我们解脱，它是我们能够获得解脱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呢就是要了解自己的心的本心实际上就是了解自我了解心的本心就是了解自我，这个特别的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也就是不了解自己的心的本心，然后呢我们了解很多很多就是这个 外面的这个无执实界就是天文地理几百万光年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天体那其实这些知识呢有这些知识当然也好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的真正的这个实际的生活不一定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了解自己的心的本心是跟我们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特别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习然后就是要修心这个特别重要。然后昨天前面呢这个江国这个大木足石就是江国这个贫穷困苦也就是从王乡产生。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内容是很深的但这个当中呢也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那就是原则上就是过稍与知足这样子的这个生活稍与知足的生活。但是这个佛教徒也不是一定要过很贫穷的生活但是呢尽量的少余知足也就是简单生活简化生活底谈生活也就是现代人提倡的这个就是饥荒饱然后呢有节约这个能源然后呢也自己可以过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生活所以呢少于知足这个是一个我们人类生活的一个原则这个特别特别的有意义的少于知足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少于知足贪得无厌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在这个当中就是再有钱再多的无知也就是满足不了满足不了所以呢最终呢就是会不快乐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底祥圈冕这个昨天也讲过了这个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佛教团体当中学佛的这个实修的这个团体当中呢这也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心福感心福知足是很低的很多很多非常多的人都是不开心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很多人都是不开心的。那么有一个这个让我们能够这个开心的或者是感觉比较幸福的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呢那就是人际关系。那人际关系那这人际关系呢如果搞不好那就是让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然后呢它也就是从正面讲那它也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幸福快乐就是拥有安全感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呢也就经常就是讲这个善知识的重要性或者是这个导游比如说像密宗金刚导游看得非常非常的重金刚导游是一个对一个学佛的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宪宗虽然不叫这个金刚导游但是呢宪宗的导游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至少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就是至少在这个学佛的这个团队当中应该有一个2到3个非常可靠的知心的这样子的朋友那我们不一定每一个学佛的人都是很熟悉那这个也不一定但是呢至少有是2到3个这样子的朋友比如说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生活上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毫无保留的可以讲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朋友有2到3个这样子的朋友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人生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这个就是善知识导游或者是朋友就像 啊，这个手机的充电宝啊一样的啊，当我们自己的手机没有电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东西来充啊，非常的需要啊，非常需要，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有朋友，这个特别重要啊。啊，但是朋友呢，我们当然，比如说不学佛的人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有啊、非常好的朋友啊。然后呢，甚至是就是指异教徒，比如说跟我们的啊观点呢、修法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这个异教徒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有非常好的朋友啊，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就佛教徒的话，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佛教徒的话，我们平时的有些，比如说一些人质啊上面呢。啊，大家都是一致，尤其是比如说像生死啊这样子的重大问题上面呢，的大家的认知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呢，更加的能够帮助得到啊，帮助到，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用佛教的这些理念啊来帮助大家的话呢，确实是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啊。那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有这个唯物论者、无神论者的这个朋友，他们呢也可以能够帮得到我们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有比如说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其他宗教的这样子的道教啊，这样子的这个信徒的这个朋友啊。也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那么他们呢也可以啊，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帮得上啊。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像圣思啊这样子的大问题上面啊时候呢啊，就是因为佛教啊对这个圣思的问题呢，他了解的比较啊深刻，所以呢通过他的观念啊，通过他的方法来帮助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比较这个帮助呢，可能比其他的方法啊可能是更加的会好一些啊。再说呢，我们本身就是佛教徒啊，比较容易接受啊这些观念啊或者方法啊，所以呢佛教徒当中呢，大家应该有这个两到三个这样子的非常非常啊好的这个朋友啊。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底香全面啊，这四个字昨天也讲过了。我们学佛啊，我们一定要学啊佛的智慧啊。你如果不学佛，当然是可以的啊，不学佛可以，你比如说选择啊其他的宗教，或者是你就是不想有任何的啊宗教的信仰，当然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啊。但如果要选择佛教，啊，要学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定要学佛的智慧啊，不要停留在这种烧香拜佛，还有就是求佛保佑啊这个层面上。这个我们并不是否定啊这个烧香拜佛的啊这个它的作用啊，不是这样子，当然是可以烧香拜佛啊，然后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当然也可以求佛，可以保佑，这求佛陀啊保佑啊，然后这些都是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些都不是终点啊，都不是终点，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佛法，这个都不是。终点就是两个，只有两个啊，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了。一个就是我们要学到佛的智慧啊，这是一个终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慈悲啊，慈悲，大慈大悲，那就是这个啊，就这个，主要是三个啊。我们比如说这个佛，这个菩萨，所有的菩萨当中啊。就是有三护主啊，三护主，护主是什么呢？就是保护所有众生的啊这个主要的啊这个救星啊。那么这就是有三个护主，三护主，一个是什么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是啊象征所有诸佛菩萨的啊慈悲心啊，这个是特别重要。我们就是要首先要学这个第一个啊。然后就是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呢象征啊诸佛菩萨啊善事十方善事的所有的佛菩萨的智慧啊，智慧啊。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啊，就尤其是我们没有超凡的智慧，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根本解决不了这个人类啊，它本身有的这些这个这些不正常、不正确的这些观点啊，推翻不了的啊。然后推翻不了的话，那么在这个啊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啊上面，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所以呢，一定要啊这个推翻。啊，推翻啊，就需要智慧啊，用智慧来推翻啊。我们不是用烧香来推翻，不可能的，也不是磕头来推翻啊，也不是修炉不敲这种方法来推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修炉不敲，参加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这都是佛教徒应该做的。这个就是六波罗啊蜜多当中的这个一个啊，这都是非常重要。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些呢，谁都可以去做，佛教也可以做，外道也可以做，或者是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他也可以做啊。这修炉不敲啊，做好事呀、啊，大家都可以做。那么他不会啊，他们不能啊推翻啊推翻我们的这个愚昧啊无知。啊，这个无明啊，没办法推翻的。唯一就是能够推翻的，就是智慧啊，就是智慧。那么，所以呢，啊，这个，文殊菩萨啊，就是象征啊智慧，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是金刚手啊，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它代表什么呢？它象征什么呢？它就是象征啊。它就是象征这个十方三世啊，所有诸佛菩萨的能力啊，能力。比如说，你有智慧啊，你有这个慈悲心，但就是如果缺乏能力啊，那就是就实际上啊，你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其实这三个啊，不仅仅是佛教，任何一个教育都必须要这三个。比如说你一个教育啊，一个系统的教育当中，只有智慧，只有知识，没有这个慈悲心，没有不学能力啊，能力就是实际的操作啊，这个啊就不去锻炼啊这种能力啊，那么就是知识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就没有爱心呢、啊、然后有没有能力啊，什么能力都没有，这知识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啊。然后如果没有了知识啊，然后就是有啊，这个有慈悲心也是没有用的啊。然后就是这两个都有了，就是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啊，那么也就是啊就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如果有能力啊，这两个都不存，都没有，没有智慧，没有这个慈悲啊，那这个能力怎么去发挥？发挥什么作用呢？就用到什么地方呢？也就不知道啊。所以呢，佛教就是提倡就这三个啊。第一个，我们要学会智慧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慈悲心；第三个，就是要这个光是有慈悲心和智慧不行啊，慈悲心和智慧怎么样发挥它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就从自己的最亲的人，就是从我们的父母儿女啊，就是开始，我们用我们学到的这个，比如说智慧，怎么样用这个智慧来让他们更加的幸福快乐啊？然后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学到的这个慈悲心啊，怎么样以这个慈悲心啊来啊这个家庭啊更加的和睦啊？首先就是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们学了很多知识，然后又学了很多的这个慈悲心，讲了很多，但是实际上要用的时候呢啊，我们连自己的父母儿女啊亲人啊都没有办法让他们这个快乐幸福啊啊，他们我们都堵不了啊，绑不了。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一个再有智慧再有这个慈悲心，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呢，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需要锻炼啊，怎么样去用这个慈悲心啊，怎么去用啊，怎么样去用这个智慧啊，怎么去用？那这个就是能力啊。所以呢，佛教认为这三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佛教的三护主啊，就是这三个菩萨。这三个菩萨呢，就是象征这三个智慧、慈悲、能力 啊，就这三个。如果我们有了智慧，有了慈悲，有了能力啊，那么我们真正的就是比如说佛教说的啊，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这就完全不是一个空谈啊，只不过就是一个需要就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当下完成不了而已，这个实际上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啊，只是现在还啊没办法当下能够实现啊，这需要时间。嗯，这样，所以呢啊，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啊，大家一定要学这三个，就学了这三个等于就是学了啊把玩思迁法门的核心啊，这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学到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发现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比如说啊有智慧啊，谈不上很高，但是呢也有智慧啊，比普通的人就是不了解佛教的人还啊就是智慧呢高一个级别。然后慈悲啊也谈不上啊很了不起，但是呢也就是比很自私的人来比啊，那也是有一点这个慈悲。但是就是这个慈悲跟这个智慧呢，我们就没办法用到啊生活工作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没有用到自己的家庭当中啊，没有用到自己身边的人的身上，那这个就是缺，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用，那这就是缺乏能力啊，缺乏能力。那所以这三个是非常的重要啊，能力也得要锻炼啊，锻炼自己啊，只要有这三个啊，那就是可以度众生啊，可以利益众生，可以自利利他，非常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我们学这三个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学到了这三个啊，我们完全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生啊，完全是可以的啊。然后呢我们啊，虽然这个轮回啊，或者是就不说轮回，我们说就是最具体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啊，那么这个当中呢虽然是有很多的坎坷啊，有很多坎坷，那我们不可能啊这个一生当中啊就是不会遇到所有的这些挫折坎坷，这个不可能的啊。但是呢啊，就是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坎坷挫折这样子的时候呢，内心啊就是不怎么痛苦啊，不怎么痛苦啊，事情照样会发生的啊，这个都是有很多很多客观的因素啊，这并不是我们不想发生就不发生，没有那么容易啊，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啊，所以呢它会发生，事情照样会发生啊，生老病死照样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但是呢我们的内心啊，就是因为有这三个啊，有慈悲，有智慧，有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能力呢不仅仅是啊帮助别人，也可以帮助自己啊，因为有这个能力啊，现在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什么样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度过一个比较啊轻松自在啊这样子的这个人生，特别有意思的啊，所以呢那要一定要学这些啊，那如果我们要学这些我们怎么学呢，那就是我们啊这个学佛的人啊师兄之间啊就是相互的学习啊，相互的学习，这里讲啊这四个字底相全啊全面，首先第一跟我们相互之间的啊这种全道啊，相互之间的啊，这个鼓励啊，那么就是要通过这学佛的人呢，大家啊，就是啊帮助啊，比如说有些地方呢，过河的时候啊，在没有桥、没有船只的时候，过河的时候啊，那么很多人呢，就是手拉手过河的，因为一个人啊，他过河呢。有可能是就容易很容易就被水啊淹死啊，会被冲走啊，但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更多的人手拉手啊渡这个河过河啊，完全是不会有问题的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这个渡过这个轮回的时候呢，就是相互的啊劝导啊， 相互的这个鼓励，相互的帮助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是不行的啊，就是需要更多的人啊，需要更多的人相互帮助啊。那这样以后呢，才能够啊度过这个生死轮回啊，生死轮回或者是轮回苦海啊，这样子才能够很顺利的啊，能够度过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全刀孤立帮助，这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啊，就是有焦虑、有孤独，很多很多精神上的啊，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精神上的问题呢，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啊，来自于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朋友啊，啊等等，就是主要的是这样子的原因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几个师兄啊，相互劝导、相互帮助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大家就是有一个归属感啊，归属感。比如说啊，无论是生啊、老、病、死，什么样的时候，这些人啊都能够帮得上啊。比如说，包括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帮啊，他们也可以帮的啊，可以帮助啊。那么，更何况其他的啊，所以就是有这么几个啊好的师兄这样子的话啊，就是会有啊安全感啊。归属感啊，这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也是啊一个度众生啊利益众生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这个就是我们首先是要从自己的身边的人开始做起啊，身边的人开始做起，这特别重要。我们需要有一点点啊实际的东西啊，如果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行动啊，那么就是我们讲很多很多没有用的啊。所以呢，大家也要考虑啊，我们怎么去怎么样去把学到的东西啊，就是用到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家庭啊更加的和睦，然后家庭、社会，然后整个的众生、整个的人类啊，就是啊更加的啊这个更加的幸福啊，就是更加的这个平安啊。那么这个方面呢，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啊。我们经常都讲佛教讲人生难得，它并不是说人有多么多么的高级，或者是人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所以就是难得，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这样子的头脑，拥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思考的能力，所以他有很多的选择啊，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人可以做的啊，这些包括天人啊，他都不能做，他都没办法做啊。天人的物质生活呢，那比我们好得多得多啊。但是呢，他能做的事情啊，就是没有我们人类啊可以做的那么多，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啊。所以就是人生难得呀。啊，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是啊，相互的帮助、相互鼓励啊，特别的重要啊。这个大摩祖师呢，啊，有些时候呢，讲的特别特别的高、特别的深啊，但有些时候呢，讲的也非常的具体啊，所以这几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接下来我们讲啊，今天的这个内容。触发心人，审时总不定啊！触发心人，初学者，我们平时都会说初学者啊。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啊，我是一个初学者，会这么说啊啊。但初学者，什么叫做这个初学者呢？初学者当然是刚刚学佛的人叫做初学者啊。但是初学者的真正的这个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初学者和非这个初学者界限是什么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啊，普通的人啊，某一种非常厉害的毒啊，剧毒啊，服了这个剧毒的话，那么一定会失去生命啊，一个这样子的剧毒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啊，他服了这样子的剧毒，但是呢，他不靠任何其他的啊 药物就靠自己的修心的力量啊，就靠自己的修心的力量，对他一点都没有啊这个伤害。那么如果达到这种地步的话，那么这个就叫做肺出血症啊。这个时候呢，你已经不是出血症啊。然后呢，在这个还没有到达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是出血症啊，都是出血症啊。但是狭义的出血症呢，就是刚刚学佛的人啊，光义的出血症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人都叫做出血症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主要讲的是这个狭义初学者，狭义的初学者呢，我们刚刚是进入佛门的啊，才学了一年两年这样子的人叫做初学者。那么初学者的这个对佛的啊甚是，就是对佛的信心啊，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等等啊，都是不是很稳定的啊。因为现在呢，是刚刚在学啊，所以都不是很稳定，任何时候都会有这个动摇啊，有可能动摇啊，总不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任何一件啊事情都会影响到他的信仰啊，他的信仰，他的修心啊。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动摇的啊，然后如果修心啊，修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呢，就是任何一个事情啊都不会动摇啊他的这个信仰啊，他的智慧这样子。但是开始的时候呢会动摇啊，那所以呢大摩祖师就是说，若梦中啊贫贱意境啊，如果我们梦里面呢就频繁的、反复的啊，就是看到一些就是异常的啊这个现象，那这个里面是有意义的啊。偶尔比如说一次两次我们看到了一些在稀奇古怪的东西啊，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里面呢没有什么这个意义啊，梦里面呢什么都有啊，什么都会出现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啊，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梦境啊，一直都出现的话，那这个里面呢有几个意义啊。一个是什么呢？跟他的前世啊有关系，跟他的前世有关系。比如说前世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啊，就是带到这一世啊。然后呢，这一世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啊，就是每一次啊。就是梦到这样子的，同样的，比如说某一个地方，或者是某一个建筑物啊，或者是某一件事情，比如说像战争啊啊，还有就是等等啊，这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了啊。然后后来也就是发现这个确实是跟他的上一世的某一个事情有关系啊。怎么知道的呢？一个是催眠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自己有这样子的记忆啊，后来就找到了这些原因。这个人呢，他经常在梦见的这个梦中看到的这个建筑物，就国外就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啊，网上都有的，啊，就是一个非常，这是科学家去调查真实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梦啊。这是一个啊，它是跟过去有关系啊。那另外一个呢，跟未来有关系啊，未来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啊，就是啊，比如说一年两年之后啊，就是一两年以后死亡的这样子的人啊，那就是提前一两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不太啊这个正常的，比如异常的现象。都在梦里面呢，它会这个出现的啊，梦里面会出现的。那这个梦里面呢，就是出现的这个频率很高啊，经常都是就同一件事情啊出现在梦里面啊。那么这个呢，尤其是对未来啊有这个关系啊。那梦就是有很多这样子，平时呢梦啊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呢梦里面呢有一些是啊它里面有内容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梦里面呢就是经常就是发生一些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呢，那么就是因为刚刚学佛的人呢，那他就是啊就开始就产生啊这个恐惧啊，产生恐惧。 我们有些有些师兄也是，比如说他们倒不是猛啊，就是说因为学了佛以后，打了坐以后呢，哦，家里就发生了很多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呢，然后就是或者是自己生病啊，不顺利啊等等，这是不是跟这个学佛有关系？这是不是跟打坐或者是吃粥有关系啊？所以就是不敢打坐，不敢学佛，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啊。这个就叫做触法心人，甚是纵不丁啊，就是这个癫心的例子啊。所以就是如果猛里面呢有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则不用疑啊，他说就是这个不需要有什么疑问啊，你也不需要有什么执着，也不需要有这个恐惧啊的，不需要的。为什么不需要呢？啊，皆是自心起故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产生的啊，产生的，不从外来，任何一个梦都不可能从外面来，都是从内心当中产生的啊。那内心当中产生了，那为什么就不需要就不需要理它呢？啊，内心前面讲过了，不就是空心吗？啊，那你就修空心就可以了啊，就不要管这么多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大魔诸师呢就是从这个空性的角度去讲啊，这都是不需要就理他，这没关系的啊。但是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降一个级别去看的话呢，从世俗生活的角度去看呢，那有些梦呢确实也是有意义的啊，然后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调整啊。对梦啊，对梦不需要做调整，但是呢梦告诉我们的一些未来即将发生的这个事情呢，它可以做一些准备，有这样子的啊，有这样子，这个秘法里面很多这种。所以这个地方呢啊，就大魔术师讲啊，这个梦啊，你就是因为初学者，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些特别特殊的梦的时候呢，你有可能去这个害怕或者是推迟信心都有可能。但是呢这大魔祖师说啊，这个没关系，你就不需要去管它啊，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产生的啊，你就可以不管它，你就修空心就得了啊，这样子。然后那下面呢就是举了几个例子啊，大魔祖师说那梦里面呢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啊，大魔祖师说啊，梦里面呢有可能产生的几个啊，这个举了几个例子啊，如果出现这些的话，它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若梦见光明啊出现，那这个光明呢是跟我们平时讲的心的本心的光明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平时讲的心的本心的光明跟这个光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因为它是本来清净，所以就叫做光明啊。那这地方讲的光明呢，就是跟光有，就这样的，就是光啊，光，光明啊出现，就是说我们做梦啊，做梦的时候呢，就是梦到整个世界啊都是一片光明啊，一个很强大的光明出现，过于日轮啊，就是甚至是超过了啊这个日光啊，超过了日光，过于日轮。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于息顿景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下的啊，还有这个上一世残留下来的啊，这些习气啊，这些烦恼啊，就是即将断掉啊，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好的现象。但是呢也不要去执着啊，这个已经前面讲过了，本来是好的现象，但如果你去执着了，然后呢傲慢了，那立即就变成了啊障碍啊。如果你不去执着它啊，那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预兆啊，预兆。就是梦啊，去观察这个梦啊，有佛教里面有很多书啊，是完全是可以学习的，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了解一些特殊的梦的 啊，这个意义啊，有这样子的。所以这种盟，比如说啊，你就是比如说我们啊修这个金刚萨埵去忏悔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忏悔了以后呢，梦到啊日轮呐、啊，这个月轮呐、啊，啊，就是空中有月亮啊、太阳啊，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就是象征啊我们的这个罪过呢啊清净的啊清净了。啊，就是这样子。那他也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梦见光明啊，这个整个世界、宇宙、整个地球都是一片光明，而且这个光呢，就是超过这个日光这样强大的光啊。如果经常啊，不是一次啊，就经常出现这样子的梦，那这什么意思呢？啊，那这个是好现象啊，就是说我们预留下来的啊，就是还没有端掉的啊，剩下的这些这些烦恼啊，这些习气呢，那即将啊，就是这个端掉啊，这样子法界显见啊，就是说我们见到法界或者是证悟啊，证悟的预兆啊，证悟的预兆，证悟的预兆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若有此时，即是成道之因啊！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呢，那这就是自己要成道的一个啊，这个预兆啊，这个成道的预兆，好现象，好的现象。未知之不可向人说啊，自己知道就可以，不要天天去炫耀啊，这个是不可以讲的啊，就是不要说啊，到处去宣传啊，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梦啊，那就不对的。所以呢，这个不要去讲啊。平时呢，我们在梦里面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啊，就是不要在乎啊，不仅仅是这些啊，不要在乎，还有也不要去给别人讲啊。这个就，如果你不在乎他，不讲啊，不执着，那他就是会自生自灭的啊。然后呢，你自己很执着，然后又到处去宣传啊，这样子以后呢，虽然这个梦它本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呢，因为自己的执着啊，自己的执着心理作用啊。然后它就会变成了一种啊障碍啊，一种障碍，最后呢啊一定会啊让我们啊比如说生病呐 啊不顺利啊，一定会这样子。其实本来它什么都不是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执着，最后就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呢不要去讲啊，不要讲啊，不要在乎啊。那这个地方呢，大摩祖师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啊师兄呢，也就是经常也有就问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啊。那问这种问题的呢，其实实际上就是没有太多的学习啊，系统的学习佛法的师兄，或者是刚刚学佛的人才问啊。那学了以后呢，就是问这种问题是会越来越少的，但是呢还是会有人问啊。那么现在答案啊就在这个里面啊，已经很清楚了啊，以后就不要再问了，这大摩祖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就是不要给别人讲啊，不讲不执着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啊，就是说那火静灵园林啊，就是比如说安静的地方啊，静处啊，就是没有人的地方，比如说自己啊，独自一个人啊，就在修心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啊，这样子的时候，园林中行住坐卧啊，这个时候呢，看到什么呢？眼前光明啊，这个不是做梦啊，这个就是这个白天啊，看到光明，火大火小啊，有些时候呢，这个看到的光明呢。啊，有些时候呢，就像比如说像这个晚霞啊一样的，一片这个红啊，或者是黄啊，或者有些时候呢，蓝天跟这个大海一样啊，一片蓝啊等等，有这样子的这个现象会有可能会出现的。那么这些现象呢，其他的啊，这个显宗的啊佛经里面呢有这样子的记载。啊，有这样子记载，比如说啊，早上啊，日出之前啊，日出之前啊，我们看到东方的这个天空啊，就是有一点点曙光啊。那么这个曙光的同样的东西呢， 有些时候会出现的。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一个修行比较用功的人啊的话呢，那这个他看到的这个光呢就像曙光，那这个之后呢他很快就会会正午了啊，就会太阳啊，有曙光，太阳就很快出来的啊。同样的，他看到了这些光以后呢，然后也就很快就会正午啊，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看到光啊，看到什么，这个一般是不要，大家不要去在乎啊。这个因为我们的每个人的这种，这个每个人的气脉明点啊，人体的结构啊，大致上大全世界其实以人口的人体结构都是一样，但是有些细节不一样，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是比较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幻觉。那就是产生幻觉的时候，就不要以为我快要证悟了，快要异地了啊，就不能这样子，这就更不对了啊。但是有些时候呢确实会有这样子的真实的这种光也会出现，这也不排除佛经里面也有讲那么这个地方呢大摩祖师呢也提到了会有这样子的光。这是白天或夜静暗中或者是我们晚上非常安静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在黑暗当中也就是行走坐卧的时候眼见光明然后就是在黑暗当中呢就看到了这个光看到光这个光呢宇宙无疑，跟白天是一模一样，这样子的光这个有的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密法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这个比黑观你们可能很多人也就知道这个听说过了，比黑观呢就是这个房间里面呢没有一点点的光没有任何的光，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当中的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差不多24小时就能够会出现眼前就会出现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星星一样的闪烁的东西会出现，然后呢也会光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光，然后就是类似于彩虹这样子的都会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修行人他看起来就是这些他看到的东西呢都是仿佛就是在外面但实际上这都不是在外面，实际上都是在自己的中脉里面就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这样子这个就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我们生下来到现在都一直认为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颜色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不是，这个就是你自己大脑里面的画面，这个物质世界根本没有颜色同样的就是说我们比黑观的时候就所看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这些光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外在的光，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外在，就是内在的中脉里面出现的这一些这个异常的现象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人的身体最简单的是什么？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吃各种各样的药物，有一些植物然后刺激了我们的神经以后呢，然后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吸毒的人，他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还不仅仅是毒品有些植物就吃了以后呢，它就会刺激人的这个神经然后就会出现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稀奇这个奇怪的这样子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当下当时呢就是完全是看不出来这个是错觉它就是这跟这个真实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真实世界是一模一样出现那这个当然是不存在的，是一种因为神经的刺激出现的同样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观想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气脉明点的修法也可以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观想修行这个气脉明点呢他们的效果呢就完全就是超出了 这个啊，这个毒品呢、啊，还有植物的啊，这个力量啊，念毒品植物，它都让我们的这个感官呢、啊、产生这么多的这个错觉，所以呢，啊，就是我们的感官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可信度啊，没有任何可信度，它随时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变化，然后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就变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们根本说不清楚的啊，根本说不清楚。所以佛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啊一个投影啊，一个反射出来的投影的画面啊，仅此而已啊，外面没有这样子的世界啊，这个就是佛教讲的啊。所以这些光啊，还有这些呢啊，就是平时因为有些是、还不是什么真武的前兆啊，就是因为大作的这个原因啊，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大作的时候啊，就是大作的身体的姿势不对的话，也就眼睛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啊，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冈波巴大师啊，冈波巴大师就是他啊，这个修行闭关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的姿势的原因，就是看到很多奇怪的现象啊。然后他一闻他的上师密拉尔巴大师的时候呢，密拉尔巴大师就是说，因为你的修行人呢、啊，他有一个这个修行的带子，比如说他就是就从肩膀啊，就放在这个膝盖下面的一个带子啊，那这就是说。密拉巴大师说，你这个袋子太紧了啊，太紧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姿势啊，然后身体的姿势就影响到你的这个气流啊，然后就外面就看到了这东西了啊，你松一下，这袋子松一下就没问题了，其实松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说的这个什么鬼啊身啊这类的东西啊，很多很多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鬼身啊，当然也不排除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另外一种生命啊，就叫做鬼。但是呢，我们平时讲的，尤其是我们民间啊，这样的很多东西根本就不是鬼啊，都是因为自己的错觉啊，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错觉。所以这一类的这个错觉呢，它出来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就不要去恐惧啊，第二你就不要对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揣测啊，然后第三个呢，你也不要，比如说稍微好一点的、吉利一点的东西啊，那你也不要去这个对它产生。啊，这种欢喜啊，执着啊，不利他啊，他就是会自生自灭的。这个就是唯一的最好的解决的方法啊，不利他，他就自生自灭。所以这些活啊，这个跟百田啊一样的，不得拐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就不得怪，就是说不要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就是秉持自信与明显，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光明呢，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心啊，即将啊，我们心的本心啊，即将啊出现啊，即将出现，意思就是说我们啊即将证悟了啊，就这意思，我们即将证悟了啊，就是一个证悟的啊这个预兆啊，那这就是像。这个日出之前的曙光啊一样，那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所以呢，你也就不要去在乎，不要执着，也不要认为这个很奇怪啊，并识自性于明显啊。然后活夜梦中啊，那这个是梦中啊，不是现实生活，夜梦中见性月分明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星空啊，就是有见到了月亮，然后有星星啊，就是非常分明、非常清楚的啊，这样子，有些时候会有这种啊。那么这个呢，也是自心助缘，欲熄灭，欲就是说它要即将啊，它要准备。就是要熄灭了，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内在的这些烦恼。啊，烦恼啊，业障啊，熄灭啊，业障熄灭。比如说，我们因为通过修心呐，通过忏悔呀，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啊，现在就是我们过去的煞道阴王啊，这些 各种各样的这些银元就开始熄灭了啊，所以就是出现一些这样子的这个预兆啊。但是呢，不要执着，如果执着的话，它虽然是一个好的预兆，但是呢，执着了以后呢，就是因为执着，它又变成了我们修行的障碍啊。所以呢，你也不要这个执着啊，知道就可以了啊。祝愿这个欲习啊，亦不得向人说啊，这些都是好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都比较喜欢说啊，就是有些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啊，明明知道这个是不能说的，但是就是要想给别人透露一下啊，就是要炫耀一下这个就亦不得向人说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梦若浑浑有如啊，有如阴暗中性，比如说我们就是在黑暗中走路一样，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黑暗就整个一片这个黑暗如果这样子的现象出来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说意识自行这也是自行，但是呢它是什么呢它根本就没有前面这样子乐观这就是说烦恼障重，这个我们的烦恼业障比较重，就这个意思这个如果想说的话可以说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想说。但是这个大摩祖师呢说这个也不能说了说这亦自知亦可自知这个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烦恼中就可以了，也不要去给别人说了别人也不会给你承担什么，所以说了也没有用亦自知亦可自知自己知道自己烦恼中就可以了，不要去说了没用别人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但你如果想说的话，前面这些呢就不要说，后面这个呢你想说呢你可以说好，这个意象呢特别特别的重要非常的重要，这个对一个修行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修行的时候呢不修行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人看到的就是这个现实的世界，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什么都看不到然后有些人这个人跟人也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些人呢他经常就看到一些就是一些很玄的就是比如说什么所谓的鬼压身或者自己的错觉，看到很多，有些人根本看不到，这个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修行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修了以后开始管住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内心现在开始就有一些变化，有些调整，那有了这个调整的时候呢，他就是会有些反应那这个反应呢，有些时候是我们会看到什么光有些时候看到什么佛菩萨有些时候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冈波巴大师当时一样，有些时候看到什么地狱等等会看到的。那这些不管是看到这个天堂也好地狱也好，什么都不要去在乎，就知道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心或者是我自己的奇买明点，如果我们修密宗的奇买明点更加的容易出现这些有可能是奇买明点，有可能是我自己大作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态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些事情实际上就什么都不是，就像我们睡着的时候做梦梦我们不会当一回事那就是就把它当作梦一样的，就不要去理它那这样子以后呢，好的现象不好的这个幻觉都不会影响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修心，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什么都不影响如果执着了以后呢，然后就会影响到修心甚至会影响到这个身体的健康还有等等所以呢这就不要理它，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我们平时呢大作的时候都容易，很容易就看到一些这些也许有些人呢可能也就看不到，这个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很多这个是不一样的人就刚才讲了大致上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人的有些 比如说一些这个感官的这个细节啊，或者是指因为前世带来的一些这个稀奇啊，有些人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敏感的啊，非常敏感的，所以非常敏感，拥有敏感意识的人呢，他就会就是平时就会啊，就是会接触到一些其他的空间的一些东西啊，其他的维度的一些生命啊，或者什么这样子的啊，他就比较容易啊。那这跟我们的感官或者是这个意识呢，没有那么敏感的人呢，看到就是人的世界啊，很正常的。比如说很多人说看到什么鬼啊神啊，大家都说看到了鬼神的地方，他什么都看不到，很正常啊。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因为人的意识呢，有敏感和不敏感的这个区别。所以呢，不敏感的人呢，那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这种三维空间以外呢，他看不了其他的啊。非常敏感的人呢，那就是有他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维度的，这个是绝对是存在的啊，是实实在在的。有些人完全是不一样，因为第一个呢，他不是因为修心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排除，他根本不是因为修心啊，从来都没有修过，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去修，他就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啊。但是呢，他就是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啊，非常敏感的这种直觉啊，这种直觉啊，这个直觉呢，他不是跟这个空心呢、啊、没有关系，但是呢，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即将发生的一些未来的事情啊，他真的是非常的敏感的，有这样这个是人的一个人的心灵的一种正常的反应啊，就不要奇怪啊。这个大木祖师也讲过了，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奇怪，这个是正常的啊。对有些人来说呢，这个有觉得有点不正常，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啊。但是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呢，这就是正常的啊，就是正常。所以呢，这很多这些呢，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现实生活当中啊，是我们能够可以啊遇到过的、见过的啊这样子的。所以这些是存在的，但是啊这些都没关系，这都是正常现象啊，您不要去理它，它就没什么的，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好，这以上讲的特别重要，对我们修心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接下来呢又开始讲啊，这个如果不证悟的话，这些佛经啊什么都没有用，就是开始讲这个了啊。若见本行，不用读经念佛啊，光学多知无益啊。前这个坛经当中呢啊，刘祖大师呢说一定要这个光学多闻啊，光学多闻需要光学多闻啊。那这里呢就是讲光学多闻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就会遇到一些这样子的，看起来就是似乎是矛盾的东西啊，但是呢实际是不矛盾的。是什么怎么不矛盾呢？比如说六祖坛经讲的啊，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定的足够的这个知识，对佛经的了解，那么虽然这些知识不能让我们直接证悟，但是呢间接的啊是有帮助的啊，对这个证悟是有帮助的。因为至少我们比如说我们对空心啊有所理解，有理论上的这些认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些非常粗大的啊这些执着呢，因为通过这个啊这个理论就已经被推翻了啊，已经被推翻了，所以这个是有帮助的。但是啊，最后啊，还得要这个证悟。如果不证悟的话呢，那这个理论也是最后也就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所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原因。所以呢，他不同的角度讲啊，不同的角度讲有不同的结论。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啊，我们应该啊，这个多学习啊。应该多学习啊，光学多闻是有用的啊，有些时候是这么讲。那另外一个角度讲的时候呢啊，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啊，一点都没有用，不要去学，就要去看心。所以这不矛盾的啊，不矛盾的。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光学多闻啊，有没有用？有用啊，有什么样的用呢？啊，就是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啊，通过这些理论 解决一些我们的这些非常啊粗达的这些这个错误的理解啊，可以啊这个让我们明白这是错误的啊，这也是很好的，它有这样子的这个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的去大做的话呢，那因为我们的很多粗达的这些错误的理解已经被推翻了，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更深层次的这个理解和智慧啊，我们可以获得这样子的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是有用的，所以呢柳竹谈经就是说这个有用，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这地方呢就是没有用是什么呢？若见到了本心啊，那我们见到了本心，我们开悟了以后呢，那就不需要这些了啊，不需要这些，就这意思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啊，不能理解啊，这个理解不能偏啊。就是说，为什么呢？三地菩萨啊，一地、二地、三地菩萨，到了第三地菩萨的时候呢，三地菩萨他也就是为了这个闻法啊，为了听闻佛法，就是越过整个大千世界啊，就是要到这个越过大千世界到远方去拜啊其他的佛，在其他的佛前面呢就是听法，为了听法啊，这个越过这个大千世界啊，这样子第三地菩萨呀，这就是说三地菩萨他都要学习啊，因为他已经证悟了，但是呢他的证悟呢还没有到达最高的境界啊，他的证悟呢还有提升的空间，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么这个提升的空间呢怎么去提升呢？那这个方法他得要学习呀 所以呢这到了三地菩萨他还要去学啊，还要去学。佛经里面讲很多，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记载，比如说某个地方的佛啊，比如说像东方的佛到西方的佛前面啊去听法啊，或者是某一个刹土的佛呢，又到另外一个刹土的佛跟前啊去听法，有这样子记载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就是佛的一种实现，因为佛已经到达了最高的境界，其实现在他没有这个提升的空间啊，他也不需要提升，所以他也不需要去学这个提升的方法啊，那这个是不需要。其余的所有的，比如说包括十地菩萨、九地、八地菩萨啊，他们都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简单的理解啊，我们证悟了以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学了，这些佛经都是没有用的啊，那这种是个错误的理解。所以我们啊就是这个上一次大木祖师也讲过了，我们就是能够学，就学了一两本书以后呢，学了一两本佛书以后呢，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对整个佛教理解根本就不是了，我们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些表达的方法呀，然后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都是啊，佛经是需要被其他的佛经来解释的啊，解释的很多都是这样子。如果只懂一两本书啊，然后呢按照这个意思去讲的话，那很多都是有可能是错的。所以呢我们啊需要全方位的去了解。那我们这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忙啊，没有时间，那么人生有这么短，那我们哪有时间啊去全方位的了解呢？好，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学龙树菩萨啊、悟主菩萨，他们呢就是把整个的佛经、整个的法王寺前的这个法门他们学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就回集在一起比如说整个般若经整个般若经的内容呢，那就是中观就是这中观就不多这么几张纸几页，比如十多页、二十页都不到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把整个的般若的这个意思呢就已经讲完了。所以呢他们呢就是有这样子的智慧他们有学完了所有的这些佛经然后最后呢他把这些精华就集中在一起汇集一起，那这个就叫做轮。我们 学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直接去学这个佛经啊，因为佛经太多了，有些时候呢佛的表达的方法也是啊这个花中有华，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没办法理解的啊，所以呢是这样子。若见本心啊，不用读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比如说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这个它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证悟了啊，那么证悟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证悟的时候不修心啊，然后把我们把放下这个证悟的境界就隔着啊，然后去读经啊，他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没有必要的。我们比如说你如果证悟了，你修这个证悟的应该修这个所证悟的空心啊，修空心呢比读经啊好得多得多啊，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本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啊，我就把大部分的时间呢啊就是不打坐不修空心啊，去读经啊，读佛经念佛啊，那这个就达摩祖说这没有必要的啊，这个确实是错误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不需要读经了，这个时候你就打坐啊，打坐这个当中你就修空心啊，这里面呢都全部包含了啊，包含了啊，要这样子理解啊，我们不要理解为啊，我们证悟了以后呢，从此以后我们永远都不读经了，永远都不需要这个念佛了啊，这个不是这样子啊，证悟了以后呢我们照样的要念佛啊，也要这个读佛经都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修空心跟念佛选一个啊，只能选一个啊的话啊，那就打坐了啊，那就修空心就不念这个啊，不念佛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我们从今以后就不要念佛了，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子是错误的理解。不用读经念佛啊，逛学夺食无益，这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的话，那两个小时当中呢，比如说一个证悟的人来说，他应该是修他的证悟的这个空心呢，还是要去闻思，还是要去学习呢？那当然是你就修这个你自己证悟的空心呢啊，不要去学这些知识啊，这些知识没有那么重要。你就本来就只有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当中你分一部分时间或者大部分的时间去学习，这个不划算啊，学习这个理论和学习知识不划算，你就大做这里面。这个大作当中呢已经包含了啊，那这个大摩祖师的这一类的话啊，全部要这样子理解，全部都是这样子理解的。所以这个巴地菩萨啊，大家要知道巴地菩萨十方的诸佛菩萨，他们用这个贪收持的这个声音啊，来就是把巴地菩萨从他的禅定当中还心啊，还心，不要让他打坐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啊，除了打坐以外的一些还没有这个完成的啊，就是积累福报啊之类的。所以呢，不要让他啊长时间的停留在啊这个境界当中，就是让他出来还做别的事情。啊，因为这两个呢，啊，就是不要这个极端啊，不要极端，既要修空心啊，也要积累福报啊，这两个都需要。如果只要修空心，什么都不需要，那巴地菩萨为什么不要让他直接这个一直修这个空心呢？这巴地菩萨啊，讲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巴地菩萨他可以长时间的停留在这个空心当中，但是。他的能力还没有像佛这样子的，他还有没有一些这个积累福报方面呢，他的福报是不是很圆满的，所以呢他还得出来啊，圆满他自己的福报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福慧双修才能够成佛啊，福慧双修才能够成佛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两个都是需要的啊，这两个需要，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禅宗 就是不需要念佛的啊，就是不需要这个啊拜佛的啊，禅宗就不拜这个我们外面的这些啊佛香的啊，然后就是不供啊，这个水不供花啊，这些都是没有用的，那这是绝对是错误的啊，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这些这个理解啊就不能错啊，八地菩萨都是这样子啊，更何况我们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境界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不能弄错了啊，这些弄错了以后呢啊，有些问题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理解错了啊，那错了，但是呢也就是不一定啊，对我们的实际的修心有什么影响啊，那这些就是像类似于这些这个我们弄错了以后呢，那么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修心有影响的，会受到影响的，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广学多知无疑，审时啊专混啊，为什么呢？就是学多了以后呢，炸了以后呢，啊，最后就是就越来越学越混啊，最后就找不到方向啊，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回到实数当中了，本来是可以停留在这个这个生与地当中，那现在就是回到这个实数当中啊，学很多的知识啊，学很多的理论呢、啊。那这样子以后呢，那就更乱，就这意思啊。舍脚智慧表心啊，佛陀就是舍己啊，很多很多的这个脚啊，教佛就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佛经啊，佛经。那么这一切都是会是什么呢？啊，比如说佛转了三次的法轮啊，那么这些诗集的这些学习、这些教学啊，佛陀设计的这些教学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啊，一个目标是表心啊，表心，表心是什么呢？就是表明、表达我们的心的本心啊。表达和表明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唯一一个目标，就是这个啊。若是行何用看经看教啊？那如果我们这已经表达这个已经大到了，那为什么还要去看这些文字呢？啊，这文字是不需要的，文字的内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啊。那体会到了以后呢，还看这个要没有用了。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啊，昨天讲的这个蜂蜜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书上看看啊，蜂蜜的味道是什么呢？啊，这本书里面讲蜂蜜的味道是甜的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找书，我们可以查一下字典啊，看这个蜂蜜的味道是什么，可以的啊。但是如果我吃过了这个蜂蜜的时候呢，我还要去查这个字典有用吗？没有必要的，我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味道了，这时候当然不需要这些了啊。所以呢，大摩注释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还没有倡导的很多很多其他的呀，那这个我们还要学呀 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禅定啊，六波罗蜜多当中的很多的这个禅定啊，佛的这各种各样的这个神通不可思议的这些禅定的力量，我们都没有尝试过，所以这些是要进一步的学啊，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都是要不能走这个极端的啊，真悟很重要啊。然后呢，真悟的同时呢，啊，也这些是需要的。那大摩注释意思呢？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这个意思啊。若实行，何用看教啊？吃了蜂蜜以后呢，为什么还要去查字典呢？没有必要，就这意思啊。若从凡入圣啊，如果我们从一个凡夫的啊这个层面上啊，然后就是去修心。最后就进入到这个圣者的境界啊，也就是一个我们没有开悟的人，从没有开悟啊到这个开悟的境界。那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啊，要完成的是什么啊？继续细业啊，就是说我们首先第一个呢，要啊这个我们要把熄灭啊，熄灭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业罪业啊，罪业也就是要忏悔啊，忏悔清净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然后就是养神啊，神这个神是什么呢？神就是我们的意识啊，行啊，意识养就是培养啊，培养行，嗯，培养什么心呢？ 当然是培养出离心呢、啊、当然是培养菩提心呢、啊、就是这些了啊。那么这个当中这十个字当中呢大家看出来了这个细也啊怎么样熄灭啊怎么样熄灭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十家心五家心的比如说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啊不就是熄也吗啊金刚萨埵的修法就是忏悔罪过熄也的啊然后呢比如说养生养什么生呢养心养什么心呢出离心菩提心啊所以呢我们修十家心啊就是养这个出离心的啊然后呢五家心的啊这个皈依就是养这个皈依心啊培养皈依心然后呢发菩提心呢就是养啊这个培养啊发菩提心这个养就是培养啊培养菩提心所以啊这个十家心和五家心啊比如说禅宗他不会用这样子的词来讲啊但是实际上呢啊大牟祖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我们有正悟的话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从凡入圣啊凡是没有正悟的时候啊生者是正悟了以后了那么一个没有正悟啊到正悟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呢首先就是第一个啊细业啊忏悔自己的罪业业障啊怎么样去细业呢没有讲啊原这个方法没有讲啊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是可以洗业的啊那么这个当中最殊胜的啊最好的就是用金刚萨埵的修法啊念百字明然后呢这就是洗业啊然后养神啊那么这当中呢也没有具体的讲啊养怎么样培养啊什么这个什么神啊没有讲啊但是呢就是出离心就是菩提心啊就是皈依心就是这些了啊，那这些是需要的。如果你想从凡入圣啊，那就是要做这些啊。那这些怎么做呢？啊，禅宗是没有讲其他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平时修的十家心和五家心啊，十家心和五家心呢，就是细业养生的。啊，就是细业养生，所以我们要从凡啊，要进入圣啊，那就是要修四家心，修五家心啊、嗯。这个跟禅宗啊，不但是不相违不矛盾，而且是互补的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啊，普通的人啊，根基就是没有像这个慧能大师啊这么高的根基我们普通的人修禅啊那就必须要这个习业啊养神呢 啊这些是非常重要所以四家心和五家心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四家心和五家没有这些四家心和五家心啊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开悟的为什么呢开悟比如说禅宗的开悟它是一个顶尖的啊顶尖最高的这个境界但这个最高的境界它这个法是非常的殊胜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一直是跟不上啊因为离我们的这个距离啊就是太远太远啊距离太远所以我们一直都跟不上啊跟不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通过息业养神来把这个距离啊缩短啊然后我们就跟得上啊就是这样子才能够证悟非常的重要。睡分过日啊睡分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啊这个随缘过日子啊我们佛教徒过日子就是要随缘随缘的意思呢如果你有啊因为自己的福报啊就是你有庞大的物质财富啊那你就是过很好的这个生活啊这也是随缘啊这也叫做随缘嗯如果你很贫穷啊贫穷啊那么在这个这也是比如说 过一个比较稍微简单一点的这个生活啊，就是如果让我们去过艰苦的生活啊，吃不饱穿不暖的，这个是很多人是没办法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条件不允许的话呢，那也就不要要求太高了啊，稍微简单一点，过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生活，这也是随缘的生活啊。如果刚才讲的你很有钱啊，那么你过非常好的这个生活，这也是随缘啊，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条件呢。所以你也就不需要刻意的去过艰苦的生活，这不需要的啊，不需要，这也是一种执着啊。比如说他本来有很好的条件啊，然后呢，他就觉得我一个佛教徒不应该过这样子的生活，我一个佛教徒应该过艰苦的生活，如果刻意的去过，那这也是一种执着了。这也是一种执着啊，所以呢，佛教徒的生活呢，我们慧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佛教徒的生活模式啊，那么就是这个就讲我们佛教徒的生活是不多两边，两个边是一个是非常非常奢侈，刻意的去过非常这个奢侈的生活啊，另外一个就是艰苦的生活，就是当苦行僧啊，那这两个都是不需要的啊，随缘啊，随缘的意思是你有什么样的条件，你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条件就决定啊你的生活啊，条件就可以决定你的生活，这叫做随缘啊。我们大家平时都会说随缘随缘啊，随缘是什么意思呢？啊，在这个时候呢，随缘就是这意思啊，这随缘就是这样子。啊，佛经里面呢也有讲，我们之前也讲过啊，比如说你有条件啊，你有这个500间房子啊，一栋楼，整个一栋楼全部是你的啊，不仅仅是一栋别墅啊，你这整栋一个大楼大厦都是你的啊，这个里面呢有500间啊，500套房子啊。那你一个人可以用吗？你一个人可以用，不仅仅是你一个在家人可以用，如果你一个出家人有这么大的房子，你也可以用的啊，你也不需要，因为这个房子太奢侈，我不应该用啊，我一定要刻意的换一个很小的房子去住。佛就是说这个不需要的，如果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你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条件的话，那你就是可以用500间房子啊。有些地方呢你可以大坐，有些里面你可以背书，有些里面你可以歇书，有些房间呢你可以这个做其他的啊。但是你一定要用得上，全部都要用，要不然的话就是这个就浪费啊，浪费是不对的啊。然后也就是说了，你就比如说衣服啊，衣服你就可以织1万美金这么贵的昂贵价值的这个衣服啊，你不仅仅是在家人，你出家人你要好意思过的话，你也可以，完全是可以的啊，都没有问题的。这个佛就是说，这个你这本来就是有这个条件，你有条件呢，你不要刻意的去过这个苦行僧，这也是执着啊。这叫随缘。如果你非常贫穷的话啊，那你也就不要，就是因为人家都过得特别好，我一个很贫穷，所以我一定要拼命啊，也不要这样子。人的生活呢，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日子的过法啊，那你也可以学你的，因为你的条件就这样子了。那你的条件就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接受了啊，接受了你就简单一点啊，也没有要求你就吃不饱穿不暖了，但你简单一点，这个可以的，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啊。这你简单的生活呢，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你也就是可以过这种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可以就做一些更多的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啊，这样子的话啊，就是说不定这样子就更好一些啊，所以这叫做这种生活的方式啊，就叫做这个随分过日啊，就是随之因缘啊，随之因缘啊，这也就是说，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啊，就过日子，不要太多的去强求啊，不要太多的去强求，不要攀比。啊，不要攀比啊，不要强求啊，这样子，就是，这叫做随分过日啊。若堕尘回啊，如果我们天天都是这个抱怨啊，抱怨太多太多的这个抱怨啊，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啊生活，就是没有比别人好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有太多太多的抱怨，抱怨这个社会呀，抱怨父母呀，抱怨同事呀，抱怨 太多太多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使就最后呢是什么呢？最后就是说临心转于道相位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你的啊这个这个修心的你的心格啊，你的心格啊，然后就因为这个就是经常啊这样子保元啊，这样抱怨的话，那就逐步都会去衰退啊，衰退就是专为最后呢，就是就道相为的啊，跟佛法相为的啊，跟佛法矛盾的啊，就是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你的根基呢啊，你的心格呢，最后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心格。那这样子心格，你天天抱怨啊。那这样子怎么去修心呢？尤其是没办法修大乘佛教了啊，所以呢，就尽量的不要那么多的抱怨啊、然后就是说自转无疑啊，那这个就是这些转啊，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个还有下面还有这种就转这个字，就是说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圣人于圣寺中自在除魔啊，就是这个就是讲第一地以上的菩萨啊，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一地以上，这叫做这个啊圣人。我们比如说我们证悟了大圆满啊，证悟了这个禅宗的这个境界啊，那个时候呢啊。是不是叫做这个圣人呢？是不是真无就圣人呢？那不一定啊。真无的境界有不一样的层次，不一样的啊。真无也不是一个层一个级别啊，真无有很多的级别。如果这个级别呢稍比较高，如果达到了一地菩萨的这个境界，那就是这个真无呢就是圣人啊。如果还没有那么这个境界还没有那么高的话啊，虽然是真无了，但是呢仍然啊就是凡夫啊。那凡夫真无的有吗？啊，有凡夫真无的，有凡夫的真无就叫做初步的真无啊，初步的真无啊。那凡夫的真无有什么用呢？凡夫的真无啊，也完全可以，如果在凡夫的这个境界上我们稍微用功修行的话，它完全可以啊控制我们自己的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啊，各种各样，比如说愤怒啊，还有就是焦虑啊，抑郁啊，啊等等，完全是可以这个控制的啊，完全是可以控制。然后呢逐步的也就可以控制身体的感受啊，比如说生病的时候呢也就不会啊这个没有这种疼痛的啊这种很难受的这种感觉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是通过修心的力量啊，通过修心的力量啊，就是控制了这个肉体的啊感觉啊，但是这个呢需要一点点功夫啊，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精神上的心灵上的这些啊痛苦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啊，所以呢这个凡夫的这个真悟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作用啊，非常好的，虽然还不是这个圣人啊，但是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圣人啊于圣思种啊自在除魔啊，这样子的，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那我们的生和死啊谁决定呢啊，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圣思中自在的这个除魔呢啊，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自由啊，那为什么没有自由呢啊，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没有这个境界，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和死啊，死了以后呢投身到什么地方啊，还是以我们的业力决定啊，我们的业力决定，业力安排，业力控制，所以我们啊不想投身到什么地方，想投身到什么地方没有这个选择权啊，没有这个选择权。然后呢我们初步证悟，就是有了一定的这个修心就这个功夫的时候啊，虽然还不是圣旨啊圣人， 还是受反腐，但是这个时候呢，不全部是业力啊，通过我们的原理啊，原理就可以啊，可以这个决定，比如说法院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是法院下一世啊，这个地球上啊，就是这个啊，这个投身到哪里呢？投身到这个非洲。啊，投身到非洲干嘛呢？就是去想帮助更多的人啊，或者投身到中东啊，投身到中东干嘛去呢？那也就是帮助更多的人等等啊，他可以这样子发愿的，所以他的这个愿力啊，就是决定你下一次就去哪里了啊，这样子。然后到了异地的时候啊，异地以后呢，然后这个业力的这种啊，这种显值就完全就不存在了。啊，完全不遵着，完全是这个他的原理啊，原理，他的原理，他想去投身到什么地方，他法缘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啊。所以菩萨呢啊，他们一般都不会投身到这个物色界啊，物色界。为什么呢？物色界的众生啊，他们相互之间是看不见的啊，也没有办法沟通的，所以呢也帮助不了他们，所以他们不会去的啊。因为他们呢绝大多数都是会来到啊这个欲界啊，因为欲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呢既有痛苦也有一点点这个幸福啊，然后呢人与人之间可以沟通，所以你想帮助别人这个条件都是非常成熟的啊，所以呢啊他们会选择啊，我们先我们的这个欲界，他们第一不会选择无色界啊，也不太选择色界啊，也不太选择色界，无色界是根本不会选择的。然后呢，这个选择啊，是用他们的原力啊来完成啊。然后到了三地以上的时候呢，啊，完全是禅定的力量啊，这个时候又不需要愿力，不需要法缘，通过自己的禅定啊，想投身到哪里就投身到哪里啊。然后佛啊，就完全是自在的啊，佛也没有真实的投身，佛就是为了度一切众生啊，想化现什么样子就化现什么样子。但这个时候呢，佛的唯一的一个佛突破不了的啊。控制佛的力量的是什么呢？不是佛自己的业力，是我们的业力啊，我们的业力。就是说，比如说，那释迦牟尼佛就是啊，圆寂了2500多年了，这2500多年之间呢，为什么他又不回来了呢？为什么再也没有这样子的佛的出现呢？那就是业力，我们的业力就决定了啊，能不能出这样子的佛啊，所以。这个是佛也就不能他想来的时候就来啊，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根基成熟的时候呢，佛就会出现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当中呢讲啊，圣人于圣寺中啊自在出没，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是说应现不定啊，他的这种啊，比如说他。是明显的时候啊，明显的时候以佛的身份啊，比如说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以佛的身份来度众生啊，那这个就是显很明显的啊，这样子来度众生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隐是什么呢啊，比如说现在佛也不是不度众生，度众生，但是呢现在呢佛就是比较隐蔽的方式啊，就是普通人的身份啊，普通人的身份啊，啊，有可能呢，佛也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啊，比如说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啊，伊斯兰教徒的身份，清洁工的这个身份，甚至是屠宰场的工作人员的啊，这个身份，或者是性工作者的身份，等等等等，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身份来度啊，那这个叫做隐。啊，现和因啊，应现不定啊，就是因为他自在了，他想显就显，他想隐就隐，该显的时候现，该隐的时候因啊，所以呢，隐现不定，一切也具他不得，这个之前讲过很多次了，所有的业啊，佛本来就没有业了，所以就是业就不能啊，这个控制佛，那如果控制的话，是我们的业。就决定佛的出不出现啊，除了这个以外，佛自己是没有这样子的业啊，不得。圣人 破邪魔啊，所有的邪魔都已经破了啊，一切众生啊，但见本心啊，一切众生只要见到了本心啊，只要见到了我们的心的本心，与习敦灭啊，生下的这个业力啊，或者是习气呢，就是顿时就啊，刹那间啊，瞬间啊，就会毁灭啊。审时不昧，这个时候呢，这个圣旨的啊，这个审时啊，它永远都是清醒的啊，它没有无明啊，它是真无的啊，不像我们啊这个众生一样啊愚昧。须使智下辨会啊，这个就是需要啊当下就回啊当下就回啊这个。真悟啊，当下就要这个真悟，才能够可以这样子啊，直在入境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就要当下直下啊，这个真悟了心的本心啊，然后呢才可以啊，才可以这个真悟。那么如果我们啊，就是要直下边回。啊，当下啊，就是知在当下要真无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与真会道啊，如果想真正啊，这个灵回或者是正悟啊，正悟这个道，那这样子的话呢，莫止一切法啊，对任何的法或者对任何的事物啊，不要有执着，不能有执着。啊，不能有执着。如果有执着啊，那就是没办法证悟。实际上，这个因果关系啊，没有执着和证悟是因果关系的啊。先没有执着，然后再证悟呢？先证悟再没有执着，当然是先证悟再没有执着了啊。所以呢，先证悟，证悟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做到啊不执着啊不执着。并不是说我们做到了不执着以后呢才能够证悟啊，这个书面文字这个字面上看的话啊，那你要这个知，你要证悟的话，你先不要执着，你不执着你就证悟了啊。其实不是，我如果能够这个不执着的话呢，那我没有证悟之前就我能够不执着，那我为什么还要证悟呢？我没有必要证悟呀啊，做不到的。但是呢，它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而已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是先证悟啊，最后就是这不执着啊。它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到当下的证悟的话，那就是不能执着一切法啊。细叶阳神，这阳神这个是前面讲过了，与习意境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生下来的这些习气啊，也就是就可以啊，全部可以断掉啊。比如说一地菩萨啊，他就是断掉了很多很多烦恼，但是呢，他还有很多的烦恼还在啊。那二地菩萨、三地菩萨、九地到十地啊，每一个的这个层面啊，他是证悟了新的这个境界啊。得到了新的境界，断掉了这个新的烦恼啊，然后呢，把整个烦恼呢分成这个十个阶段啊，然后呢，整个这个证悟的过程呢就分了十个这个级别啊，然后上一个台阶啊，上了每上一个台阶就发现了新的啊这个境界，每一次没发现新的境界就断一分烦恼啊。断一分烦恼，这样子，所以他的烦恼，这个断除烦恼呢，不是顿时，虽然是说顿时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要逐步逐步的完成，那、啊、逐步的完成，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欲系就这意思啊，欲系就是生下的这些业障啊，要这样子断掉，啊，已经自然明白。啊，自然明白，不加用功，就是说不加用功，就是说不需要靠这个用功啊，不需要靠用功。你证悟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子理解啊，断除烦恼不是靠用功，就是靠证悟啊，就靠证悟。如果没有证悟呢，再用功都是没有用的啊。如果证悟了不用功啊。真悟的当下就断掉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物质啊是黑暗的时候呢啊，这个灯啊一打开 啊，一打开这个光明仪啊一来啊，然后这个黑暗就自然就啊就不存在了啊。那光明来了以后呢啊，我们还需要去用功去这个啊这个里面的这个黑暗要铲除吗？不需要的啊。光明的诞生和黑暗的消失，这个是同时的同一个事件啊。所以就是说啊，说我们就这个是不是靠用功啊，就是靠真无啊，所以就是不假用功。外道不会佛意啊，这个外道呢就是这个外道呢就是不是佛教以外的，就是说没有真无的外道啊，没有真无的都是外道，昨天讲过了。没有真无的这些外道呢，那他们呢不懂得佛在讲什么，他不懂得佛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呢他们特别喜欢用功啊，什么四加心啊五加心啊，这个五十万呢、啊、那个十万呢、啊、就是啊，这些都是大魔祖师来看，这些都是外道的做法啊。那这外道十万个磕头啊，十万个这个十万十万太多太多这些啊啊！但是我们是外道，所以只能这样子，这跟大魔祖师不能比的啊。所以我们外道的人呢，用外道的方式啊，就用外道的方法去证悟啊。像六祖慧能呢、大魔祖师呢，他们呢用他们的方法去这个证悟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那、啊、谁也不能干预谁的这个方法啊。最后呢，大家都到达一个境界，所以是不矛盾的啊。当然，大魔祖师呢，他就站在一个很高的境界上去说这些时候啊，说这些事情，所以呢，在他眼里啊，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这都是外道的做法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不加用功啊，外道不会佛意，用功最多啊，用功特别特别用功啊，外道就是他根本就这个就不懂得佛的这个境界啊。他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这样子理解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为了真无去用功啊，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意思大魔祖师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们不知道佛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呢他们呢就往外去找佛，然后呢从外面为了得到一个佛，然后呢就往外特别特别的拼命啊。那这个拼命是徒劳没有用的啊，要这样的理解啊。我们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是开玩笑，我们四加心五加心就是为了获得心中的佛，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用功啊、是大魔祖是不会否定的。不会否定的。他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些外道，外道呢就是心外密佛的这些外道啊，心外密佛的这些人呢，他就不懂佛意。那佛意是什么呢？佛意就是心中有佛，这个就是佛意。他不懂心中有佛，他的所有的这些用功就是往外啊。所以呢这个他特别的喜欢用功，但是呢他的用功就是啊，走错路了啊，方向都错了，没有用的啊。用功最多，违背圣意。他的这个用功呢，就是违背了佛的意思了啊，违背了佛的意思。为什么呢？就是佛意，真正的这个佛意呢，佛的意思，这个圣意呢，就是往里啊寻找佛才是佛意啊，往外觅佛，这个本来就是违背佛的啊。意思啊，所以呢他就是往外觅佛，这个上面呢再下功夫啊，再精进都是没有用的。然后又开始了，众日区区念佛啊，这大魔祖师特别瞧不起这个念佛啊转经啊。所以呢这个难怪就是大魔祖师刚刚啊，就是到这个中国的时候，梁武帝啊，他们两个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就没办法沟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大魔祖师就是经常用这样子的话去讲啊，那这肯定是受不了的，很多人受不了。当时不仅仅是这个梁武帝啊，当时的这个。佛教界的啊，很多人也就受不了了啊，这样子说肯定是受不了了。这个是，但是大魔祖师的这个实际上是真实的啊，他讲得很直啊，所以就很多人，其他人就是不能理解了。又开始说这个念经了，这个念佛了啊，众日区区念佛。 转经啊，每个人手里就拿一个转经筒，要在大拇指是前面去咬这个，他肯定会批评的啊。你这个，他肯定会说这是外道啊。转经啊，就是混于神心啊，神心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心啊啊，就是这样子。你到外面去啊，外面去。这个招佛啊，然后呢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外在的佛，然后呢你又念佛又转经啊，这些都是实际上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给自己糊涂了啊，就这意思。不免轮回，不免轮回，佛时显人啊，佛就没有什么可以做了，佛已经该做的事情，该做该证悟的证悟了，该断掉的烦恼都断掉了。所以呢，佛是贤人，悟学之人，佛是啊，何用去去光求名利啊？如果求名利呢，当然是不对了啊，光求名利。后时何用啊？后时是走了以后啊，走哪里呢？就走这个。下一世的时候呢，你这些名利这么拼命啊，这后世有何用呢？没有用。但不见但不见心人啊，没有见到我们心的本心啊，就是没有证悟的人啊，读经念佛啊，畅学精进，长期学习，特别特别的精进啊，把五部大论什么全部学完啊，然后就是六世修道心道啊，白天分三段，晚上啊分三段，那夜间分三段，这叫做六世啊，这个是过去的说法。六世心道啊，都是没有用的，他说啊。常坐不卧，就是根本就不睡觉啊，就是打坐啊。但是你也是仍然是外道啊。光学多闻啊，以为佛法，这以为这个就是佛法了，以为佛法侧等众生，这种众生啊，他不仅仅不是这个学佛，竟是谤佛法人，这些都是非谤佛法的人。对呀、对呀、这就麻烦了，对吧？就是因为这个是佛法，你天这么用功啊，那么精进，长期念佛，念晚上都不睡觉啊，光学多闻，你以为你是学佛的人吗？你就是帮佛的人。啊，所以就是大姆祖师当时他也很大胆的给这个皇帝这么敢这么说话啊。大姆祖师可能也有可能那个时候也给皇帝说你是外道啊。那就麻烦可大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些都是这个不是这个佛的意思啊，这不是佛的意思。所以呢就是要大目注视的唯一的意思呢，你就是要证悟自己的心的本心啊，证悟了心的本心的时候，你就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啊，然后呢所有的六波罗蜜多都包含在这个当中啊。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大目祖师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个般若经啊都是这么讲的啊，般若经都这么讲的。所以最后的证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证悟境界当中呢都包含了啊，都包含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要努力啊，全面的努力啊，全面的用功啊，最后就是这个证悟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大目祖师就是说这个都是帮佛，这个都是帮佛帮佛法人啊，你不仅仅不是这个学佛的人啊，你还是一个你就是一个帮佛法的人。为什么呢？佛法根本不是你做的这些事情啊，这都不是佛法。所以呢佛法呢是什么呢佛这个教法和正法两个佛法啊，然后教法呢就是语言文字了，这个昨天已经说的够多了，这根本就不是佛法啊，语言文字。然后呢那剩下的呢就是正法啊，教法正法。那正法当中呢就是戒定慧啊，就是正法。那戒定慧这三个实际上戒定慧都是正悟的智慧，就是戒就是定就是慧啊，正悟的智慧。所以 政务的指挥呢，政务的指挥啊，没有什么金可以粘啊，没有什么佛可以粘，没有什么金可以转啊，所以政务的这个精节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执着的，没有任何的执着的这样子啊。那么你现在这念佛呀、专精呢，那么这些都是有执着的啊，这个向外求佛的啊。那么这个是佛，你如果说这是佛法啊，那么你就诽谤了佛法。佛法不是这些，佛法是没有执着的啊。佛法就是往里啊求，你这是往外寻找啊。所以呢，你这是谤法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比如说汉传佛教里面呢，比如说这个禅宗啊，跟这个净土宗呢啊，有些时候呢也有一点点分歧啊。但是比如说像这个，像虚云大师啊。那他们呢，就是既是念佛啊，又是这个修禅啊，那他们的这个就叫做这个啊，净禅双修啊，净禅双修啊。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个分歧呢？就是因为大摩祖师讲的这些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念佛呀，啊，这个专精呐、啊、等等啊，这都是没有用的啊，修禅的人就不要去做这些啊。其实这个就是个人的理解上的问题，实际这两个法是不矛盾的，不矛盾的。你既可以去念佛，又可以去打坐，一点都不矛盾啊。甚至是你比如说完全可以啊进入这个禅定的境界当中啊，然后就在这个境界当中如如不动，同时你就可以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以行不乱，一尘不染的啊，念佛的方法。这个念佛呢，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念佛的方法啊。同时，它也是禅啊。所以呢，这法是不矛盾的。比如说，一个人同时啊，可以修净土啊，也可以修这个禅宗啊，这两个完全不矛盾。不但是这个不矛盾，而且这样子的话更加的好。更加好。如果你在这个禅方面呢没有太多的成就啊，那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你禅方面呢有很高的这个境界啊，那念佛也不会影响什么啊，更有帮助啊，念佛就更有帮助。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境界啊，这方面有帮助啊。所以这个经和禅啊，完全是啊。这个可以结合的啊，可以双修的啊，这样双修的话不但是不矛盾，非常有意思的啊，这样的。那么大摩祖师呢，他为什么就是用这样子的这个语言啊来讲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呢，这种啊，这个叫做误作啊，误作法啊，误作法啊，误作法就是说什么都不做的啊，这种法啊，这种法。那么误作法或者是顿教啊，顿教顿悟，那么这种法呢，在当时的汉传佛教啊里面呢啊，就是不是很多的啊，就是当时的佛教啊来说，大摩祖师的这个法啊，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一个特别的方法，特别的方法。嗯，那么大摩祖师呢，当时呢他自己也说了啊。他那个时候来东土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传这个顿教法门啊，所以呢，他就是为了强调他的啊这个顿教的法门，所以很多时候他的语言都是比较重啊，他的语言都是比较重，说的比较重啊。实际上他也会妥协的啊，跟净土宗啊，跟谁啊啊都是不矛盾，他知道这个都是不矛盾，但是呢，因为他要推广。啊，他的一个非常这个了不起的一个这样子的法，所以呢，他的语言啊是一定要用一些与众不同的语言啊，然后呢，对这些人啊必须要有啊很大的震撼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们重新思考啊，去听大摩祖师的法，否则的话就是大摩祖师的这些用词啊，就是之前大家平时用的这些啊，这个语言去讲的话啊，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早就很早以前，就几百年前就有了，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就不重视 啊，不忠实。所以呢，大漠诸石是为了穿破这个敦教法门，所以语言用的比较重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当时呢，他也就是给这个梁武帝那个时候皇帝啊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没有功德，这个他也就是从皇帝开始啊，这个就是啊，让了结啊，这个他的这个新的敦武的法门啊，让大家受到重视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所以与他的语言都是比较重的，说的比较重啊。实际上呢，啊，他语言再重啊，最后呢，我们也看得出来，他实际上就是讲还是要遵守因果，这后面都讲了的啊，还是这个不敢超越啊。这个因果啊，也没有办法超越因果，要遵循啊因果规律的啊，所以这些法都是不矛盾，只要我们自己的这个理解没有错的话啊，这些法它怎么样表达都没关系啊，它表达它有些时候语言呢说的重一点啊，有些时候呢它的语言呢用词呢轻一点啊，都是看当时的这些听众的这个根基啊。来这个决定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实际上啊，最后呢，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啊，我们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那今天我们也就时间刚好啊，这个时间到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就不提问题啊，就是实际上这些地方呢，可能也许需要提问题，但是呢，后面啊会有机会的，到时候就可以提问题，我们今天也就不提问题。最后大家一起来回乡啊，说那么的一坛车十八年多年你别站那盘学者一个那街往龙车白这边做连着啊做人生活我们啊红把子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个日本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个日本马色的红